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西边路。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伊莎白艾略特所写，朱彦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穿越荣耀之门》。随着这一本书渐渐进入尾声，我的心情也很复杂哦，因为我们知道当他们进行与奥卡人的地面接触时，也是他们要为主殉道的时候，但是透过这本书却使我们看到他们勇敢地为神而去，而神也祝福他们所献上的。让我们来听这首《竭诚献上》。
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哦，主，让我趁着还有今天。哦，主，让我为你燃烧。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
Thank you.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亲爱的西边路的家书，信中说到：刘文姐平安，最近我在听你播放的蔡颂辉牧师写的书，他的确写得很好，你的播音也很好，请继续为我的妈妈和弟弟信主来代祷。还有我在我们这里山区的一所小学教书，不过这几年学生逐年减少，因为有些学生转到城镇或外地的学校读书去了，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学校恐怕是要关闭了，还有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请你为这些人事代祷，谢谢你，愿神多多赐福你和你的家人，也赐福良友电台的每一位主内家人。来自湖北的西边路，西边路听节目与刘文互动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了，而家人信主总是你心中的负担，刘文会继续为你的妈妈还有弟弟的信主来祷告，也为你的工作前面的道路来祷告哦。在这所学校教书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相信你是一个能够祝福孩子的老师，纵使前面可能会有一些的艰难挑战，但我们相信主必定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也将你的婚姻交在神的手中，求主按着他的心意，按着他的时候为你预备，也愿在这等候的日子当中，你也仍然能够享受在主里面的丰盛和满足哦。很高兴收到西边路的家书，让刘文可以和你继续保持联系，知道你的近况，也继续为你祷告。下面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美国的伊丽莎白·艾略特所写，朱彦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穿越荣耀之门》。1956年，五名立志将福音传播到丛林深处的传教士，放弃了舒适安宁的生活，冒险深入厄瓜多尔原始丛林，希望向印第安土著部落奥卡人宣讲福音。不幸的是，他们刚踏上部落的领地就遇难身亡，尽管他们手中有枪，却始终未扣动扳机。从来不欢迎外来者的奥卡人起初并没有拒绝传教士的礼物和友好，经过无数次试探性接触后，五位传教士觉得机会成熟，决定于1956年1月的某天准备与奥卡人进行一次关键性的会面。五位年轻人的妻子不约而同的屏息守候在收音机旁等待回音，等来的却是震惊世界的噩耗。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这本书的第16章，我们并非独自前往，第一个部分。1956年元旦，麦卡利和弗莱明两家在山地亚与吉姆和我一起过节，罗杰和芭芭拉则驻守在阿拉胡诺的麦卡利家里，随时恭候邻居就是奥卡人来访。纳特正在为运送传教士和装备到滩头阵地做最后的准备，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1月2日星期一早晨，天气晴朗，适合飞行。此时彼得已经决定一同前往，因此纳特打算当天把彼得夫妇和麦卡利一家从山地亚接回阿拉胡诺，星期二再送吉姆过去。可是他在早晨的无线电联络中说，吉姆，你最好收拾一下，今天就去阿拉胡诺，天气不错，应该好好利用，我们今晚要定计划。 于是吉姆开始收拾东西，同时麦卡利和弗莱明两家被送往阿拉胡诺。吉姆把自己能想到的奥克人来访时能派上用场或能让他们感兴趣的东西统统塞进了包里，口琴、蛇咬急救包、手电筒，还有装有图片的立体镜、悠悠球，以及最重要最珍贵的奥卡语手册和悉心整理的词法汇编。我帮吉姆打点行装时始终在想，这会不会是我最后一次帮他打包呢？这会不会是他最后一次在山地亚吃饭呢？小飞机回来了，在跑道上盘旋着准备降落，他将接上吉姆，搭上行李和预先制作树屋的最后几片材料，我们一起出了前门。吉姆没有回头，他在跑道上和我吻别后，飞机就走了。那天晚上在阿拉胡诺，五个人为第二天出入棕榈滩拟定了一个时间表，以便了解沙滩上的安置工作能否在傍晚之前全部完成。他们不放过每个细节，排出了每次飞行大赛的装备表，并且人手一份。用过晚饭，时间表也定下之后，大家开始清点物品，每个人都在检查并完善自己的装备列表。这里看起来就像个十足的滩头阵地。该上床睡觉了，纳特难以成眠，他肩头的责任最重。为了节省早上的时间，他那天在阿拉胡诺过夜。纳特在日记中记下了那一夜的情景。我很快就打起瞌睡，可是醒来一看手表上的荧光指针，才12:30，再次醒来是2:00。之后我就像个哨兵一样躺在那里值班。我祈祷背经文，甚至用数数来催自己入睡。我在这项行动中的全部职责似乎就在这第一次起飞和降落。我也告诉过大家，第一次飞行时我只送一个人进去，这就是说有人要独自在那里驻守一段时间。罗杰首先被排除在外，因为他只会说西瓦罗语。艾德已经在抽签中胜出，但吉姆不服气，声称自己比较轻。我说如果能相差7公斤就重新考虑，于是他们一把拉出浴室秤，结果艾德只比吉姆重3公斤。吉姆叫道，怎么搞的，你白长这么个大个子，你减肥了吗？纳特继续写，假如我估计失误，艾德和我真有可能陷入困境，飞机一旦损坏就更经不起水泡了，我们甚至需要把它拆了，在更高的地段开辟一条跑道，所有这些都要在奥卡人居住的丛林里完成。我们以前也经历过类似的考验，所以毅然决定前往，但我还是无法安然入睡，毕竟这是一项艰难的决定。可是我毫不怀疑大家应该向前迈进，这是很有意义的尝试。最后一次看表是凌晨4:00，我从4:00睡到5:45，直到屋子里的动静把我吵醒。1月3日早上天气晴朗，纳特后来抽时间记录了那一天的情况，那是他们首次降落在奥卡人领地内。罗杰和我出门直奔飞机，其他人正在往跑道上拖装备、木板和铝皮，所有物品均按重要程度依次排列。7:00，我们用无线电联系马吉。此外，奥利弗因为生病一夜没睡好，所以打算跟约翰尼回谢尔米拉。这场耽搁使我们有时间踏踏实实地享用早餐，并能够一起祷告。祷告结束时，五个人以分恩颂那振奋人心的曲调同唱一首他们最喜欢的赞美诗《信靠主恩歌》。吉姆和艾德上大学时就会唱这首诗，早已将诗句记在心里。纳特继续他的简报，今天天气很好，虽然我们被跳蚤整得浑身起痒，但士气高涨。7:40，约翰尼驶入视线， 我们决定让他留下来等待第一次降落的结果。8:02，艾德和我起飞了。真奇怪，我们原先拟定的行动开始时间是早上8:00，可当我们飞过第一座山脊时，却发现库拉赖河上笼罩着晨雾，要是早些出来还看不见河呢。下面的雾越来越浓，很恼人，幸好我们能通过云雾的孔洞隐隐约约看见河面。艳阳高照，我们认为最好不要返回驻地待会儿再来，而应该等待时机，利用适当的孔洞。还有2分钟就要抵达目的地，雾变薄了，我们得以安全下滑到云雾下面，并接近跑道。我们飞进降落场，模拟着陆，查看整条跑道上有无树枝或其他障碍，然后拉起爬升。我原计划在着陆前进行3次模拟试降，却发现情况与我们前几次所见的毫无两样。第二次进场时，我们在树木间急速侧滑下降，转过最后一个弯来到沙滩上时感觉良好，我便正式着陆了。右轮在离水不到2米的地方触地，之后是左轮，离水3米，轮子承受重量以后，我发现沙地是松软的，但现在退出已经来不及了。我紧握操纵杆向后拉，等待只要遇到一个更软的点，我们就得鼻子着地，也许是后背着地，还好没出意外。我们跳出机舱，为自己有惊无险而深感庆幸，毫无闪失地闯过难关，让我们如释重负，竟忽视了起飞的问题。我很有可能飞不出去，安全地来到这里，让我们激动地无暇他顾。我们在沙滩上跑来跑去，寻找最佳的起飞路线，并捡走可能砸破轮胎的树枝。艾德拿着摄像机去了远处，而我倒着滑行到起飞的位置。在离尽头大约30米的地方，我感到右轮陷了下去，我的心也跟着一起下沉。我熄了火，艾德急忙跑来，他抬起较低的机翼，我抬着尾翼转了一个角度，然后我发动飞机。艾德仍然抬着机翼，总算让轮子出了坑。我又熄了火，我们重新寻找更坚硬的地面，最后将飞机倒着推进沙滩边上的树丛。这就是说，在仅有的180米跑道中，有30米将无法利用，情况严重。不过飞机重量减轻了，而且这里的海拔高度只有300米，机翼能获得较大的提升力。我钻进飞机时，艾德又跑到沙滩远处去了。他拿摄像机拍什么呢？我的心颤抖了一下。最后检查完毕，我出发了。沙地把轮子抓得很紧，不过加速度还过得去。我坚持住，滑行了约120米，还有30-40米就到水面了。终于以50公里的时速离地了，我让飞机贴近水面加速，然后拉起急剧爬升，离开了长着阔叶林的河谷，再转回去向艾德敬了个礼，然后一溜烟地奔向阿拉胡诺。我还不太确定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做，但至少知道现在要面对什么了。阿拉胡诺的每个人看到飞机回来都很高兴，而我的报告给他们泼了点冷水。我们打破第二次飞行的原定计划，转而搭载吉木、罗杰和一些必须的基本设备。两个男人的重量能使尾部更稳定，着陆时万一发生意外鼻子着地，我们也至少有4个人抵达那里。约翰尼继续留守，他建议给轮胎撒点气，这样不容易陷进沙子里。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一招，把每个轮子的胎压减到11斤以后，我的感觉好多了。我们比计划晚3分钟起飞，雾差不多散尽了。我们盘旋了一圈，检查安全带，穿过树林下滑。软轮子的确不容易下陷，沙地在阳光的照射下也逐渐干硬了。3个人欢呼雀跃着团聚了，他们着手清除沙洲上的废物。 我驾着飞机就位，准备起飞。接下来的情形与上次如出一辙，飞临水面，然后爬升离开河谷。第三次飞行送来了无线电和几样工具，还有建树屋时最先用到的几块板子。据我估计，行动比计划迟了10分钟。沙滩上的三个人选定了一棵合适的树，然后开始钉梯子和树屋。树靠近开阔的沙地，稍有一点倾斜。他们本来没有指望那棵铁木树能怎么样，但后来发现它果真名副其实。下一次飞行带来的是个人用品，一台更大的无线电，更多的食物，还有最后几块板子和铝皮。纳特后来写道，现在比计划迟了25分钟，因为参加在沙滩上召开的计划外会议耽误了一些时间。在一群群蜜蜂和蚊虫的骚扰下，他们绑着安全带，把两座充当卧室的平台钉在了树上，顶上盖着铝皮。纳特完成第五次运输之后，便飞往终点城。他举着大喇叭冲奥卡人大喊，明天来库拉赖。印第安人听见后显得莫名其妙。纳特随即返回棕榈滩，告诉同伴他已经通知奥卡人了，然后飞回阿拉胡诺过夜。第二天1月4日星期三早晨，吉姆给我写了一封信，刚刚摇了一通无线电手柄，累出一身汗来，没人联系我们，可早晨所有的通讯内容都被我们听得清清楚楚。我们度过了美好的一夜，凌晨2点吃了夜宵、咖啡和三明治。昨晚没有派人站岗，因为在离地10米的小床铺上，我们觉得实在是舒适又安全。沙滩适合着陆，可对起飞来说就太软了。我们有3种选择：一是坐着等太阳把沙滩晒硬，直到一阵强风送飞机上天；二是到终点城里建一条跑道；三是走出去。我们在沙滩上见到了美洲狮的足迹，昨夜还曾听到他们的叫声。丛林很美，很开阔，并且长满了棕榈树。这里比山地亚热多了，我浑身是汗。我们满怀希望，还是不见邻居奥卡人的身影。也许今天是接触奥卡人的日子。建造这间树屋真是一场苦战，不过能离开地面高高在上也很值得。现在我们要下去了，拿着手枪、礼物、小玩意儿，心里在祈祷，就写到这里吧。艾德给玛丽露写道，最亲爱的宝贝，现在是下午1点，我们刚吃过午饭，纳特正要飞过去看看是否能发现客人，我们一直在等待他们出现。食物可口丰富，今晚我会让纳特带回几件脏衣服，臭虫很烦人，以下是我们需要的东西。我非常爱你，请告诉孩子们我也爱他们。爱德，感谢你准备的一切。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伊丽莎白·艾略特所写，朱彦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穿越荣耀之门》。下面来听这一首诗歌，曲名是《荣耀同在》。
我们欢迎彰显你荣耀同在，我们欢迎圣灵运行，你国度降临，掌权在这地，打开天堂的门，降下你的荣耀，圣洁光照耀，你能力彰显。
今天从《穿越荣耀之门》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十六章《我们并非独自前往》的上半段。这本书总共有十九章，所以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本书的一开场，作者伊丽莎白·艾略特在致谢当中有提到哦，虽然他们的丈夫，这五位传教士的妻子的丈夫，他们的生命是短暂的，但是却是光辉的。愿这本书成为我们的激励。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